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向警察要回所有大法书，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近来有一天， A 同修回家，刚进家门就听到有人敲门， A 还以为是家人敲门呢，连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一下子闯进来四五个人。原来是物业的两个人领着派出所和国保警察闯到家里来了。警察进来后就问 A 还学不学法轮功，然后有警察在他家里到处乱翻，有的还要劫走摆在桌上的师父法像。 A 把心一放到底，心想不能让他们再犯罪了，否则他们真的是没有未来了。警察搜完后抱着搜到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往楼下走，同修 A 就制止他们，并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的东西不准他们毁坏，拿走了都给我拿回来。同修 A 阻挡着他们劫走他的大法书和资料，其中一个领头的就说我还给你送回来。一会儿他们真的又回来了，把搜到的大法书和明慧周刊等材料放到床上照相，并填写了一串材料，对 A 说你在上面签字就把书还给你。 A 不签，他们就抢走了。 A 就拽住一个领头的警察说你把书还给我，你不是说给我送回来吗？不给我书我就不让你走。领头的警察被抓住没办法，就央求 A 松手。 A 就是不放手， A 说家中有饭，你在我家吃饭就行。最后他看 A 就是不放手，只好说你放手，你跟我去楼下拿。 A 就和那个警察一起往楼下走， A 的家人正碰上，也与他们讲道理，也去跟着要书，他们就把书给了 A 的家人。 A 怕书不全，就一直跟到警车上去找书，警察像接到命令一样把车里一一掀起来给 A 看。 A 在车里到处查看一遍后，看真的一本也没有留下后才罢休。当时司机手里正拿着一本大法书看呢，看 A 过来找书，赶紧给 A 递过来说快给你的书，然后警察离开了。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正念闯关，不要给恶人提供同修的任何信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芙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7号。这些年来也确实有的同修被恶人构陷到洗脑班，在压力面前和被家人的情或种种原因带动下，给邪恶之徒提供了其他同修的信息，导致资料点被破坏和同修被绑架、非法判刑等巨大损失。就我们地区这一片，就有极少同修被绑架后，从邪恶洗脑班迫害回来后，在巨大的压力下不修了，放弃了大法，很是让人痛心。有的同修被劫持到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迫害，恶警非法抄家后问法轮功学员资料是哪里来的，是谁给的，经文是谁给的， 酒瓶是谁做的，护身符是谁给的，碟子是谁给的，明慧周刊是谁给的，真相币是谁做的，不粘胶是谁给的，二维码是谁做的，台历是谁给的，等等。你说出的同修姓名说得清清楚楚，警察还拿出录像问你认不认识这个，认不认识那个同修，还要追问你交代出的同修模样和特征。这成了邪党恶徒迫害大法弟子的套路。你跌倒了是一个人，爬起来接着修，说出几个人就牵扯其他的人，这个损失就大了。邪党人员之后就对你说出的法轮功学员下手，邪恶至极。当问到这些的时候，第一就是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清除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讲真相，不要被恶警诱导着说，他们是见缝插针，绝不能配合。第二，法轮功学员有权利拒绝警察非法收集法轮功学员任何的信息。话说回来，其实以上的这些各种真相资料都是大法弟子救人需要的，也就是说都是你自己要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你要，强迫你做，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又何必把同修说出来呢？绝不能向邪恶说这些，是吧？我们是一个整体，救人都互相配合。要知道，被说出的同修夫妻二人，一个早年被冤判，坐了多少年的牢，受尽无数的苦难，本应牢狱期满回家，可是邪恶610机构等邪党人员又将他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回到家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长期需要家人同修帮助。家人同修克服种种的困难，生活得很艰辛，承受也很大，坚定地走在救人的修炼的路上。我只对事说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理解同修在压力面前有人心，难免过不去关。在真正的劫难当中，只要放下所有的人心，要放下心里放不下的情，才能不被邪恶钻空子。正念强，师父就为弟子做主。例如有位 C 同修被供出后，警察派出所等人有备而来，直闯同修的家，来势汹汹，门里门外都是警察，又是录像又是闯进卧室。当时 C 同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阻挡不住他们，他们要抓他到派出所去问话，要 C 同修配合一下去派出所，问完话就回。 C 同修说，我没有违法，我不去派出所，去派出所问话送洗脑班，我不会上当的。 C 同修拿出纸和笔要他们登个记，他们都不敢留姓名。在中途 D 同修来了，正巧被楼下的警察拦截盘查，说是执行公务，警察不由分说把 D 同修带到 C 同修家。警察要搜 D 同修的包， D 同修绝不给。警察大声质问 C， 你认识他吗？ C 同修一看是自己的同修，无语。警察问，他到你家来干什么的？ C 同修说，人是你们带来的，我怎么知道他来干什么？警察说，我问你他到底来干什么的？ C 同修说，人是你们带来的，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警察说，把他们都带到派出所去。CD 同修不动心不动身。 D 同修坐在沙发上发正念，一会儿 D 同修要上卫生间，两个警察把 D 同修从卫生间拉出来。 D 同修说，尿到裤子了怎么办？警察叫 C 同修拿一条裤子给 D 同修， C 同修拿了一条裤子递给 D 同修， D 同修没换。警察指着 D 同修对 C 说，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干嘛还为他换？ C 同修说，谁不帮谁呢？如果你需要，我也帮你。问话的人很尴尬。警察又问，他叫什么？ C 同修说，不知道。警察又问，他姓什么？ C 同修说，不知道。警察又问，他家住在哪里？ C 同修还说，我不知道。警察心知肚明。警察又说，这样吧，你说说而已，我们带他走，跟你没关系。 C 同修没有想到保全自己，识破邪恶的诡计，而是说，你们把他带到我家搞成这个样子是要负责任的。他们想把师父法相搜走， C 同修说，这是我的师父，谁都不能动。警察不断在打手机给他们的上司。大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最后警察等一伙人都走了。真是一场正邪较量， 看似很简单的对话， C 同修在否定这一切，不配合。可能 C 弟同修达到了那一层次中法的标准，师父为弟子们做主，解体了这一劫难。我们是揭露邪恶，当遇到磨难的时候，一定要守住心性。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是在救人，而不是罪证，全盘否定这种迫害。不能配合邪恶提供同修的任何信息。同修们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都是从磨难中，从不成熟到走向成熟，能理智的、智慧的、坚定的走到今天，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为我们承受着一切。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解体邪恶，全面彻底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恶魔，走好走正自己的每一步。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重村村风，丈夫退烧有妙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今年11月份河北省疫情严重，我地各村的村口封了，各家大门都被用铁丝拧住，叫做居家隔离。就在这时，我丈夫感觉浑身发冷，发烧了，当晚早早就躺下了。我丈夫一直不相信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我有几次病夜关顺利通过，都是他亲眼所见，他却以为那是偶然的，有些病不吃药扛一扛就能好。他现在烧得这么难受，家里又没有药，很容易出危险。如果第二天医护人员上门来做核酸检测，发现他发烧，立刻就会把他拉走。我把他叫起来，告诉他现在的情况，咱没有别的办法，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平安度过这一难吧。这次他听话了，坐起来双手合十，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我也跟他一起默念。大约过了十分钟，我让他躺下睡吧，告诉他一会儿可能要出汗，他说现在就开始出汗了。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真高兴，我说那是你诚心念了九字真言，师父管你了。这一夜他出了通身的大汗，第二天看着人挺精神，好了。到晚上睡觉又出了通身的大汗，味道刺鼻的难闻。我告诉丈夫，你身体里不知有多少脏东西，师父都给你清理出来了。本来我儿子受邪党谎言的毒害，极力反对我修炼，他看到他爸爸身体有这样的变化，还觉得不可思议，他一连问了三遍，是真的吗？你是念了九字真言就好了？我丈夫回答了三次，说是的。我儿子由衷地说，怪不得你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其中必有道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宏大慈悲的感激之情，让本来不相信法轮大法的丈夫亲身体会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让原来对我们持有偏见的儿子心服口服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的力量是丈夫改变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一天中午，我站在阳台向外望去，眼泪从脸颊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我心里明白了，是善的力量，是伟大的师父用宏大的慈悲化解了我和丈夫的恩恩怨怨。 每当丈夫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是师父看护着他，也都是我修炼展现的善举感化了他。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没有做好三件事，做个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弟子，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那些谎言一点都没动摇我对师父的坚信。可丈夫听看电视播出的对师父的造谣和对法轮功的诋毁，电视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我耐心地给他讲这是假的，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他不听还打我。有一天我在床上坐着，他一脚把我踢到地上去，膝盖就流出了血。我当时也忘了自己是练功人，张嘴就骂他一句。过一会儿我想起来了，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骂人呢？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后来我不在家时，他喝完酒回来，毁了我好几盘师父讲法录音带，烧资料。我回来看见跟他抢，他就打我骂我，不让我说话。当时我真的很恨他，我跟他讲真相他也不听，也不相信，不让我看书，不让练功。我当时很苦恼，就是恨他。我说，你破坏大法的东西一定会遭恶报的。我得法晚，都是从感性上认识法，就知道大法好，别的说不出来啥，都是人心，没有正念，争斗心很强。我在2004年4月26日从劳教所回来，到家后丈夫不让我出屋，不让我看大法书，不让我练功，天天看着我，不是打就是骂我。我真是太痛苦了，我想不能让他吓倒我。我告诉儿子去买稿纸和笔信封，我要写揭露劳教所迫害的文章邮出去。师父加持我，我很快地写完了，邮给黑龙江省检察院、最高法院。他们接到信后，派人来调查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后来听说那里的伙食有了改善，我悟到，只要在法上修，师父什么都能帮我。我和儿子去了同修家，请回师父的讲法。我和儿子在家偷偷看书学法。丈夫回来看见儿子看书，把书给毁了，生活上一分钱都不给我，给我买了几十斤挂面，也不买菜。我天天清水煮挂面，他天天出去上饭店吃饭。我一年吃了好几十斤挂面条，这个我倒并不觉得苦，最苦的是不能看书学法。后来我找到了学法小组，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学，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师父的讲法。我们定好每星期二晚上参加一次大组学法。这事儿没有告诉丈夫，他不知道。大组是上另一同修家，到星期二丈夫就去原来同修家找我，看我不在，丈夫从楼下骂到七楼，他喝完酒拿斧子把同修家的孩子吓坏了。同修家的孩子打电话叫我们回来，我回家后被他一顿暴打，打完我就找我的东西烧。我求师父不让他看见，不让他造业了。那时打得我特别怕，怕心，恐惧心很重。等他睡觉了，我一看什么东西都在表面摆着，他什么也没看见。我心里很感谢师父，是师父帮了我。半夜了，我坐在地上哭，找自己，错在哪里了，也没找着。两点多我才睡着。我清清楚楚做了一个梦，天空非常蓝，天门开了，飞出来很多仙女。我叫着丈夫的名字，快来看，仙女来了。看完后，他非常高兴时，我就给他讲真相。 后来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是流泪写完的，他看完后没说话，我用善心感化了他。有一次他给他同学接暖气片，当时有五片暖气片要倒了，他用右手去挡，暖气片正好砸在他右手上，手心手指头都是大口子，很深，出了很多血，疼得直叫。到医院拍片子，说骨头没伤，他让大夫给包扎，大夫不给包，疼得不能睡觉，让我给他包扎。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让人做好人，按真善忍去做好人，哪有错呀？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破坏大法的人会遭报应的，报应不是让他死，是告诉他以后别做坏事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当时他大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师父给我一只手。他是出自真心喊的，奇迹就出现了。九天时间，手上的大口子全长好了，他怎么算都是九天。他明白了佛家的酒的含义，他很高兴。后来他要看真相资料了，他看了《风雨天地行》，看到山东省大法弟子陈子秀不放弃修炼，被逼在雪地里光着脚走，活活被打死。他边看边哭，说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看完后他全明白了。2013年7月，我们和几个同修去森林动物园，走在大道上，丈夫突然高喊，法轮大法好。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很多游客在看他，还有外国人也在看。他明白真相后，到处给别人讲，有条有理，在饭店、公园、单位、汽车上、火车上，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还给举例说明，都讲法轮大法好，恶党腐败，每年都发大法挂历。2015年，他发了180本真相挂历，他给一个大商场当保安，一个岗楼挂一本大法弟子做的真相挂历。2015年夏天，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俩去辽宁省开原市，在火车上丈夫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恶党腐败，法轮功好，他讲了一路。我给车上的人讲大法真相，揭露迫害，三退保平安，还有的人做了三退，一节车厢的人都听到了真相。我们讲完了，警察也来了，车也到站了。星期六日两天，我们坐车去铁岭旅游点游玩，我和丈夫、弟弟、侄子还有嫂子去看荷花。走在大道上，丈夫又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弟弟和侄子都是当兵转业的，也都是协党党员。侄子说信仰自由，弟弟害怕说二姐夫别喊了，让警察抓去，我还得给你送窝头。丈夫说警察是什么？弟弟说是工具。弟弟在反贪局工作，我们去是为了给他们讲真相。嫂子和两个孩子都退出了党团队，弟弟一家三口也都退出了协党组织。后来丈夫写了郑重声明，发到了明慧网。五月初我们都在写控告江某某，我问他你愿不愿意控告江某某，他说我愿意，江某某把我害苦了，都是江某某发动这场迫害，大法弟子有家不能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法是好的，大法没有错。今年四月，我们俩在儿子家看孩子，他每天出去买菜，回来做饭。有一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年没看到标语。我说你是不是看见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了？他说不是，是骂师父的，骂大法，熟食品商店厕所里男厕所。 我说这不行，我不能去男厕所，这件事就靠你去做。这血的人在造业，对谁都不好，谁看谁受害。这个大商店每天流动客人得几万人，谁看害谁。他听我这样一说，第二天去买笔，没买到，我给他找到了一个黑笔，在家做个实验很好。第三天，丈夫把标语都涂掉了。我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了很多人。2007年，丈夫得了心脏病，四个血管堵塞，一直吃药维持，现在身体很好。我们回来后，很多人都说他年轻了，身体像没有病似的。我说，你做的大好事，师父保护你。他很高兴，每天都花真相币买东西。善的力量使丈夫改变了，他很支持我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天天在家里做饭，早上买水果给师父供上。他说，我为修炼，我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去做。从前他看过师父讲法录像，也听过师父讲法录音，我劝他修炼，他说，我缘分没到，我想随缘吧。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归正了所有的恶习，遇事向内找。我们家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典型例子，我一定跟师父一修到底，兑现誓约，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新加坡新学员表示做事要先考虑别人，作者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2021年12月11日至19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再度举办了9天免费教功班。在这9天里，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5套功法。9天班结束前，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新学员们交流了自己修炼后身心发生的神奇变化。小张谈了自己修炼前后的巨大变化，他说，我以前脾气特别不好，又是练体育搞拳击的，最好别惹着我，不然我会想各种方法去报复别人，欺负别人。在修炼之后，转法轮我看过好多遍了，我知道了自己原来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对的，做事应该要先考虑别人，而且之前很多不理解的事情也找到了答案。小张还提到，在参加9天班前，自己练功动作很不标准，感谢教功的同修帮忙纠正他的动作。小鱼说，自己在中国的时候有修炼法轮功的邻居，邻居总是说法轮功好，但当时在那种迫害的大氛围中，他不能接受。可是邻居81岁的妈妈也练法轮功，但看上去比小鱼74岁的妈妈要年轻10岁，还在帮忙带孙子，接送孙子上学放学，这让他亲眼见证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神奇力量。当时小鱼的身体精神都不好，邻居及其妈妈给小鱼看转法轮，并教了他一些练功动作，但他没有坚持。自从去年到新加坡后，小鱼就一直想找法轮功，他说，找了半年多，有一天很巧就收到了传单，我一看是法轮功，眼泪都快出来了。说到这里，小鱼激动地哭了，说不出话。一旁的新学员小张说，有修炼的心，师父就会帮你。他后来去找附近的练功点，刚开始没找到，有一天找着找着，突然就听到练功音乐了。说到此处，他流泪了，激动地说不下去。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来有脱发的问题，这9天学习班下来不再脱发了，而且他原本脚踝动过手术，装了钢钉，刚开始盘腿时要用毛巾垫着才不痛，但神奇的是，现在盘腿不用垫也完全不痛了。他感恩地说，感觉一天比一天不一样，
谢谢师父。小鹏以前在中国时跟着妈妈等家人练过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也曾跟着发真相资料，但婚后生子很忙就没学了。后来有天妈妈告诉他，千万不要放弃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听了之后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真的是丢了好东西。他来新加坡后上网就看到了学习班的资讯，于是报了名。他说一进佛学会看到师父的法相，自己就很惭愧很后悔，觉得要好好学，不要放弃，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要尽量抓紧时间学。小刘说自己2014年在中国上大学时听说了一种网络翻墙方式，在好奇心驱使下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软件，学会了翻墙，后来他就知道了法轮功真相，也看了传奇时代的纪录片。他说虽然中共通过历次运动给人民制造恐惧感，但我还是决定实名做了三退，而且在网上看了转法轮，之前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看了转法轮后的感觉就是自己没有疑问了，当时就认定李大师就是我的师父。神奇的是从那时2015年起，虽然没练功也很少看书，但很健康，也没有再吃过药了。我内心中坚定一个信念，李洪志大师就是我的师父。小刘还从2017年开始跟朋友讲真相，那时没有人理解，后来遇到一位同修才知道必须要学法，然后去给人家做三退。于是他开始认真学法练功。三个月前他来到了新加坡，因为知道在全世界都有人练法轮功，所以来新加坡的第二天就在网上找到了新加坡的法轮佛学会，逐渐联系上了这里的练功点。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位于新加坡嘉冷地铁站附近，为了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坚定学法中去除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我是在中共迫害前得的法，但不敢说自己是老弟子，因为自己跟精进的老大法弟子比起来差得太远。最近通过坚定学法修炼的意志，用心学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感到自己有了些突破，想与大家交流。一，去除安逸心，参加晨练。我是上班族，早上三点多起床练功，并形成一种习惯，之前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也尝试过，但会使我上午上班打瞌睡。后来看到明慧文章中同修提到去人的观念，以及网上有篇关于时间管理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决定实施早睡早起，加强时间的管理，几次成功的早起晨练了，而且不犯迷糊。之后还学了一小时法，早上给师父上香时，看到师父法相是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很受鼓舞。之后几次又被安逸心打败，有点灰心，我脑子中浮现出师父在红银二段原曲中的法，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亦不坚观似山咋出凡。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意志坚定，我不断地背这几句法增加意志力，现在能够早起晨练并形成了习惯，一直不能坚持一个小时的双盘也突破了。二，背法抄法通读。 明慧文章中很多同修都提到背法，我也背，但很慢。状态好时感觉到越背越有滋味，我的经验是要有一块完整的时间才能达到上述状态，也就是得有一个预热的过程，清除杂念。抄法也一样，抄的时候有些语句会重重地在头脑里留下印象，比如我昨天抄到师父在转法轮讲的一句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就有种感受，这才是金刚不动的意志啊。有的时候抄着抄着感到自己会有勇气直面邪党人员中还不明真相的人，脑子里有画面感，如果他们来我就直接讲真相，他们就会变好，没那么难。我有拖延的毛病，老想给明慧网投稿，也想出一份力，但顾虑这顾虑那，再加上懒惰，迟迟不能动笔。但我在这两天每天抄法约两小时的前提下，很快完成了这篇文章。有一次在读师父的《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一文，我觉得这篇法点到了我的执着，就多读了几遍。这时有人找我办事，也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了，但按往常一定会让我火往上窜，但这次火没窜起来。自己很平和地指出对方应改正的事项，好像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难忍。修炼真的很奇妙。三，发现有摄像头时也不那么顾虑了。我发资料比较谨慎，都会注意避开摄像头。一次出门发资料，本来想好发的地点了，灵机一动又去了另一个地方，但那个小区有门禁卡，正好有个学生进门还拉着大门等我进，我顺利进入后发现楼门有摄像头，但好不容易进来了，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管不了那么多了。顺利发完后发现出门也要门禁卡，正在想怎么办，就听到身后有个住户喊门卫开门，就又随着他出去了。谢谢师父的安排。之后又有类似的事，也就不那么思前想后了。我感到随着正法的进程，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自己的怕心、安逸心等执着也必须去干净了。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懈怠，自己做得不好时也自己为自己加油。因为我有幸得到师父的法，我以法为自己的根本，以师父为依靠，最终能做好。因为师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我也要有这个信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迫害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2021年3、4月份，邪恶在我地进行所谓清零行动，从城市到乡村，对以前所有练过法轮功的人逐个排查，只要名单上有的都必须本人亲自到场，逼迫在保证书上签字录像，并威胁不签字的人都要上报，然后根据本人的表现再判刑，而且要重判，真是来势凶猛。一时间整个城市乡村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对这一次的清零行动我深有体会，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邪党的这次清零行动在同修中的反应，归纳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守住正念，拒绝签字。有一部分同修对大法、对师父坚信不疑，无论邪恶用什么手段，恐吓、亲情等各种招数，都动摇不了他们坚信大法的心。例如假同修，当地邪恶找不到他本人， 在一天内就给她丈夫打了三次电话，并且在电话里说，你儿子今年不是要考大学吗？如果他妈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就不让考大学。儿子听到消息后哭了，爷俩听信了邪恶的谎言，都劝甲去签字，可甲的回答是坚定的，跟他爷俩说，你们就告诉他们吧，我死都不能签这个字。丈夫没招了，就背地里偷偷地找人代替签了字，可是替他签字的这个人自从签字以后，胳膊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家里的买卖也随之萧条零落。他也猜到可能是签字这件事做错了，于是就找到了甲，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甲同修就把代替签字的危害和他讲了一遍，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代替签字的人真正从心里明白了大法好，最后甲同修征得他的同意，在明慧网上做了声明，他现在胳膊也不疼了，生意也好了。由此看来，签字绝不是小事。还有乙同修拒绝签字后，当地派出所就找到他的儿子，在电话里威胁说，如果你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就不让你考公务员。可是乙同修对儿子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都修了20多年了，无病一身轻，大法的好你也都知道，签了字我不是白修了吗？儿子也明白了真相，就把派出所的电话拉黑了，从此邪恶就再也没有找过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第二种情况，无恐无惧，正念正行，恶自败。面对邪恶的骚扰，正念正行，没有怕心，毫无惧色，心平气和地用亲身经历证实法，讲真相，真正地体现出大法的威严，邪恶就会解体。 C 同修就是这样闯关的，他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在长春亲耳聆听师父讲法，早在几年前也曾经受到过迫害，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一，不为强权所压。此事已经过去几年了，当时邪恶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他放弃修炼，开始时是单位领导分别做工作找他谈话， C 同修就真诚地给这些领导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让这些不明真相的领导真正了解了法轮大法好，最后也不再劝说他了。二，不被亲情所动。邪恶一看用领导施压不行，就开始恐吓威胁他的家人，想用亲情来逼迫他放弃修炼。 C 同修不动心，将计就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家人讲真相，用自己的慈悲，用善心和道理来说服家人。明白了真相的家人不但不劝说了，还反过来支持他修炼。三，不执着钱财官位。 C 同修是单位领导，邪恶就用此来威胁他说，如果你继续修炼，就免去领导职位，降2级工资，再调到边远地区。可他们哪里知道，真修大法弟子根本不会把名利功禄放在眼里，他心里装的只有大法，一切随其自然。邪恶一看真的动不了这位真修者，就丢下一句话，从今以后再也不找你了。到现在已有几年了，同修真的没有被他们骚扰，即使是这次邪恶地毯式的清零行动，都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真的在法上，邪恶是真的不敢动的，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一直平安顺利地走在助师正法救人的路上。第三种情况，在威逼利诱恐吓下向邪恶妥协。有不少同修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0几年了，可一有风吹草动就没了立场，怕心随之而来，在邪恶面前就动摇了，总觉得让签字就签吧，签完后再声明，个人和家庭都不能受到损失，所以就在保证书上违心的签了字，自以为签完字然后再上明慧网声明就可以了，也没事了。同修啊，扪心自问，是这么回事吗？修炼是何等的严肃， 回想修炼路，每个人都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包括你的家人。在关键时刻，怎么就能轻易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呢？又言不由衷地配合顺从邪恶，面对邪恶的迫害听之任之，不敢在邪恶面前讲真相，不敢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我们真得向内找了，是不是得调整状态了？真的忘了师父说过的话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我认为邪党所谓的这次清零行动，就是针对修炼人这颗心来的。师父在《红营二见真性》中明示，考验面前见真性。因此我悟到，我们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不听从邪恶的命令和指使，能摆正本人家庭与邪恶者的关系，不把自己当成受害人，不要怕恶人对自己和家人如何如何，邪恶就会被解体，这就是正念。只有守住正念，才能走出迷局，完成我们的使命，圆满随时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说他都能讲真相你也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当地有同修在一起的场合，大家会经常互相鼓励着，比如要走出来讲真相救人。我在的场合多次听到同修说，你看他都能讲真相，讲真相没啥难的，你也能。那个他就是我。同修之所以这样说我，原因很多。首先，我不爱说话。同修在一起，或者跟常人在一起时，我几乎不说话，总是倾听，听别人说。有三个人在一起，我都可以做到不说一句话，让另外的两个人说。慢慢大家也就习惯了，只当我是一个哑巴。还有，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不敢担当，缩手缩脚，遇到事先保护自己。用当地一位同修的话，就是最自私最贪婪的人。由于自身性格的局限，旧势力的阻挡，没有抓住修炼的根本，我虽然在大法弟子中，可是却像一只蜗牛慢慢地爬行。周围的同修替我发愁，说我太慢了。有同修说，我一说话就在框框里说，都是人的观念。我渴望突破，我渴望救人，我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有一天，我发现师父一直牵着我的手。第一部分，讲真相，从雪后漫步开始。那是一个雪天，雪停了，一个同修来找我，说出去走走，他没说去讲真相，我们就一起出去了。到处是银白的世界，那是很大的一场雪，行人很少，遇到人，同修就迎上去，自然的搭话，三言两语，对方同意三退了。短暂的观望之后，我也学着同修的样子，迎着人去讲，好几个人都退了。一名退伍兵，因为雪大，没找到出租。他告诉我名字之后，一只手扶着肩上沉沉的包，一只手掏上衣兜里的身份证，想让我知道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的。两个小姑娘那样重重的点头，同意我给他们取的三退的名字，然后雀跃着向前。众生，他们多么的渴望被救度。我的心也开始从麻木中苏醒。从那以后，讲真相，坚持着，零零星星能劝退一些人，但一直没有突破。第二部分，突破自我，去集市面对面讲真相。一，艰难的抉择。
2019年年末，当地部分同修感觉到了救人更加的急迫，因为当地大法弟子比较少，又相对集中，偏远地区几乎没有大法弟子。有一次集体学法之后，有同修提议去我们地区没有大法弟子的偏远地方讲真相、发资料。开车的同修商议着谁能去，连司机有四个同修拍板能去，车能坐五个人，我却选择沉默。他们就合计着不在场的同修谁谁可能还能去，去找找，还不一定行，再去找人，又得往后推了。空气都似乎凝固了，我的心一直在翻腾，一个字，怕，在挡着我。但是毕竟有20年修炼的历程，最后要回家的时候我才说，人手不够，我去吧，不用去找人了。有了我的这句话，当时就定下来了，第二天就去某地。二，坚定正念。回家之后，我的心还无法平静下来，我保守的性格使我内心充满不安，我没去过那么远，我不知道我将遇到什么，我一般都是路上遇到谁了讲个真相，这样感觉心里有底，没那么大的压力。在巨大的压力下，我打开电脑，看了一个大法弟子拍的真相片。片子中，大法弟子的正念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信心，我的心也不再紧张了。然后我就在心里默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还有其他的，我能想起来能让我增强正念的法。背着背着，正念越来越足了。睡觉前，我已经很平静了。三，纯净自己的心。早晨给师父上香的时候，我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用最纯净的心去救人。我向内找自己，看自己出去救人的心是不是足够纯净，有没有求。我反复告诉自己，我就是要去救人，众生在危难中等着我去救度。虽然我还有很多执着尚未修去，但我会在法中归正，我要放下一切私，放下一切我，放下名利情仇，只有一颗为他的心，只有一颗救人的心。四，众生等着我们救。我们一行人到了那个集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人都像被定住了一样，说啥听啥，给资料就愉快地接过去，没有不要的。一会儿功夫，一大包资料发完，同修又从车上取来一大包给我，转眼又发完。我又开始面对面地讲真相，我把众生当作亲人，用最真诚的心告诉他们大法真相，一个一个地讲，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邪党怎么邪恶，历次运动怎么害人，把练法轮功的好人关监狱，天理不容，明智的人一定要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不给邪党站队。几句话，人就同意三退了，好几个人告诉了我真名。不到一小时，劝退了大约18个人。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劝退这么多人。后来我们又出去了多次，在瘟疫前抢救了很多人。小区解封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救人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不形成规律，但都是用心去救人。在救人的路上，我也越走越成熟。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师父牵着我的手，走上了救人的路。那些障碍我讲真相的阻挡因素，不知不觉消除了。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都可以走出自己救人的路。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